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丁丑年到戊寅年，共二年。中宗元皇帝上建武元年，丁丑，公元317年。春季，正月，汉军向东劫掠弘农郡，太守宋哲逃奔江东。黄门郎史书，侍御史王充从长安逃到凉州，声称闵帝投降的前一天，派他们携带诏书赐给张石，任命张石为大都督、凉州牧、侍中、司空，可以秉承皇帝旨意行事，并且说：“朕已诏令琅琊王暂时代理帝位，你要协同辅助琅琊王，共同渡过难关。”史书等人到达姑臧，张石大哭三天，辞谢官职不接受。当初，张石的叔父张素任西海太守，听说长安危急，请求担任先锋入援。张石认为他年老，没有同意。等到听说长安失守，张素悲愤而死。张石派太傅司马韩璞、芙蓉将军张朗等人率领步兵骑兵一万人向东攻打汉军，命令讨虏将军陈安、安固太守贾谦、陇西太守吴绍各自统领军兵作为前锋，又给相国司马宝写信说：“王室有难，不忘投身效命。先前派贾谦观察您的举动，中途接到命令，敕令贾谦回军。不久听说敌寇逼近长安，胡松不肯进军，屈宇拿着500斤金子向胡松求救，于是决定派贾谦等人进军翻越山岭。恰好听说朝廷倾覆，未能尽忠，悲愤痛心至极，死有余辜。现在再派韩璞等人，唯您的命令是从。”韩璞等人最终未能前进而返回，到达南安，各羌族部落截断道路，相持100多天，粮食耗尽，箭矢用光。韩璞杀掉车中的牛来犒劳士兵，流着泪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想念父母吗？”回答：“想念。”“想念妻子儿女吗？”回答：“想念。”“想要活着回去吗？”回答：“想要。”“听从我的命令吗？”于是擂鼓呐喊，进军作战。恰好张郎率领京城兵赶到，夹击大败羌军，斩首数千人。在此之前，长安有歌谣说：“秦川中，雪莫万，唯有凉州已筑冠。”等到汉军攻占关中，敌人羌人劫掠陇右、雍州、秦州的百姓死去十之八九，只有凉州安全。二月，汉主刘聪派堂弟刘畅率领步兵骑兵30000人攻打荥阳，太守李举驻扎在韩王旧垒，相距7里，刘畅派人招降李举。当时刘畅的军队突然到来，李举来不及准备防备，于是派使者向刘畅诈降。刘畅不再设防，大宴将士首领们都喝醉了。李举想趁夜袭击，士兵们都恐惧，李举于是派部将郭宋到子产祠祈祷，让巫人扬言说子产有令，会派神兵相助。众人都踊跃争先，李举挑选勇敢士兵1000人，让郭宋率领突袭刘畅军营，斩首数千人，刘畅仅以身免。新四日，宋哲到达建康，声称接受闵帝诏令，让丞相琅琊王司马睿统摄朝政。三月，琅琊王身穿素服出居别处，哀悼3天。于是西阳王司马样及官署等共同上尊号，琅琊王不同意，司马样等人坚持请求不已，琅琊王感慨流泪说：“我是罪人，诸位贤士逼迫不止，我只好回琅琊了。”呼唤司奴，命令驾车准备回国。司马样等人于是请求依诏位尽旧例，称晋王。琅琊王同意了。辛卯日，即晋王位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，开始设置百官，建立宗庙，修建社稷。有关部门请求立太子，晋王喜爱次子宣成公司马仆，想立他为太子，对王导说：“立儿子应当根据德性。”王导说：“世子与宣成公都有聪俊的美德，但世子年长。”晋王听从了。丙辰日，立世子司马绍为王太子，封司马仆为琅琊王，作为公王的后嗣，仍任命司马仆都督卿、徐、兖3州诸军事，镇守广陵。任命西阳王司马样为太保，封乔刚王司马逊的儿子司马成为乔王。司马逊是宣帝的弟弟的儿子。又任命征南大将军王敦为大将军、江州牧、扬州刺史，王导为骠骑将军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兼中书监、录尚书事，丞相左长史刁协 为尚书左仆射，右长史周乙为吏部尚书，军资祭酒贺巡为中书令，右司马戴渊、王遂为尚书，司职刘伟为御史中丞，行参军刘超为中书舍人，参军是孔于长兼中书郎，其余参军全部受职奉车都尉，院属受职驸马都尉，行参军舍人受职骑都尉。王敦辞让州牧，王导因为王敦统领六州，辞让中外都督。贺巡因年老有病，辞让中书令，晋王都同意了，任命贺巡为太常。这时正值丧乱之后，江东草创，刁协久在中原任职，熟悉旧制。贺巡是当世儒学宗师，精通理学，凡有疑难都取决于他们。刘琨、段匹堤共同歃血结盟，期望辅佐拥戴进士。辛丑日，刘琨发布檄文通告华夏和彝族，派兼左长史右司马温峤，段匹堤派左长史荣绍，奉上表彰和盟文到健康劝进。温峤是温宪的弟弟的儿子，温峤的姨妈是刘琨的妻子。刘琨对温峤说，晋朝国运虽然衰微，但天命未改，我将在和硕立功，让您在江南扬名，去吧，努力。晋王任命鲜卑大都督慕容伟为都督辽左杂役刘明珠军事，龙骧将军、大单于、昌黎公，慕容伟不接受。征虏将军鲁昌劝说慕容伟，现在两京覆没，天子蒙尘，琅琊王在江东秉承皇帝旨意，天下人心归附。您虽然雄踞一方，但各部落仍然拥兵未服，其原因在于官职不是出于王命。我认为应当派使者到琅琊，劝他继承大统，然后奉诏令征伐有罪者，谁敢不听从？隐士辽东高许说，成就霸王的基业不易不能成功。现在进士虽然微弱，人心仍然依附，应派使者到江东表示有所尊奉，然后依仗大义征讨各部，就不怕没有借口了。慕容伟听从了，派长史王己、杜海到健康劝进。汉相国刘粲让他的党羽王平对太帝刘义说，刚刚奉到宫中诏令说京城将有变乱，应该内穿铠甲以防备非常。刘义信以为真，命令功臣都内穿铠甲居住。刘粲迅速派人告诉靳准、王审。靳准禀告汉主刘聪说，太帝将要作乱，已经内穿铠甲了。刘聪大惊说，怎么会有这种事？王审等人都说，我们听说很久了，多次进言，但陛下不相信。刘聪派刘粲率兵包围东宫，刘粲让靳准、王审、逮捕堤、羌酋长十多人严刑拷问，都把他们吊在高架上，用烧红的铁烫眼睛，酋长们被迫自污与刘义谋反。刘聪对王审等人说，我现在才知道你们的忠诚，应当记住知无不言，不要怨恨往日禁言不被采用。于是诛杀东宫官署及刘义平时亲近后代，而靳准、王审等人平时憎恨的数十名大臣，坑杀士兵15000多人。夏季四月，废黜刘义为北海王，刘粲不久派靳准杀害了他。刘义行神秀爽，宽厚仁慈有气度，所以世人大多归附他。刘聪听说他死，哭得很悲痛，说，我们兄弟只剩下二人，却不能相容，怎么能让天下人明白我的心意呢？第一，羌反叛的人很多，刘聪任命靳准代理车骑大将军讨伐，平定了他们。五月壬午日，发生日食。六月丙寅日，温峤等人到达健康，王导、周乙、余亮等人都喜爱温峤的才能，争相与他交往。这时太尉、豫州牧荀祖、冀州刺史邵绪、青州刺史曹仪、宁州刺史王逊、东夷校尉崔弼等人都上表劝进，晋王不同意。当初刘明、张平、樊雅各自聚集数千人在峤郡担任务主。晋王人丞相时，派行参军乔国桓宣去游说张平、樊雅，二人都请求投降。等到豫州刺史祖逖出兵驻扎泸州，派参军殷毅去见张平、樊雅。殷毅轻视张平，看他的房屋说可以当马厩，看见大锅说可以融铸铁器。张平说，这是帝王锅，天下清平时才能用，怎能毁掉？殷毅说，你不能保住自己的头，倒爱惜锅吗？张平大怒，在座中斩杀殷毅，勒兵固守。祖逖攻打他一年多未能攻克，于是引诱张平的部将谢福，让他杀掉了张平。 祖逖进据太丘，樊雅仍然占据谯城，与祖逖相聚。祖逖攻打不下，向南中郎将王涵请求援兵。桓宣当时任王涵的参军，王涵派桓宣率兵500人援助祖逖。祖逖对桓宣说，你的信意已经对方知道，现在再替我去劝说樊雅。桓宣于是单人匹马带两个随从去见樊雅，说祖豫州正想荡平流时，依靠你作为援助，先前因意轻薄，并非祖豫州的本意。樊雅立即到祖逖处投降。祖逖进入谯城后，石勒派石虎包围谯城，王涵又派桓宣救援，石虎解围而去。祖逖上表请求任命桓宣为谯国内史。几次日，晋王向天下发布檄文，声称石虎胆敢率领犬羊之众渡河肆虐，现在派琅琊王司马剖等九军精锐士兵30,000，水陆四路直逼贼阵，接受祖逖节制。不久又召回司马剖回到建康。秋季七月，大旱。司季病清雍州发生大蝗灾，黄河汾水泛滥，淹没1000多户人家。汉主刘聪立晋王刘粲为皇太子，兼相国大单于，总揽朝政如故，大赦天下。段匹堤推举刘琨为大都督，传檄邀请其兄辽西公吉禄卷及叔父射父臣、弟弟莫悲等在固安会合，共同讨伐石勒。莫悲劝说吉禄卷，射父臣说以父辈兄长的身份而服从子弟是羞耻，况且侥幸有功，段匹堤独自收取，我们有什么好处？各自领兵返回。刘琨、段匹堤不能独自留下，也返回继承，任命荀祖为司徒。八月，汉赵固在灵隐袭击魏将军华会，杀了他。当初赵固与长史周震有矛盾，周震暗中向汉主刘聪诬告赵固。李举打败刘畅时，在帐中缴获刘聪的诏令，命令刘畅攻克李举后，返回时路过洛阳，逮捕赵固斩杀，以周震代替赵固。李举把诏令送给赵固看，赵固斩杀周震父子，率骑兵1000人来降。李举又让赵固镇守洛阳，郑潘等人共同抗拒王毅，众人心思不一，散回横桑口，想投靠杜增。王敦派武昌太守赵佑、襄阳太守朱轨攻打他们，郑潘等人恐惧，请求投降。杜增也请求到襄阳攻打第五一以赎罪。王毅将赴荆州，刘长史刘俊镇守杨口垒。晋陵内史朱四对王毅说，杜增是个狡猾的贼人，表面上表示屈服，是想引诱官军西进，然后兼程袭击杨口，应当大部队部署，不可立即西进。王毅性格矜持严厉，自以为是，认为朱四年老胆怯，于是西进。杜增等人果然回军直扑杨口，王毅于是派朱四返回，刚到垒中就被杜增包围。刘俊自己守北门，让朱四守南门。马俊随杜增来攻垒，马俊的妻子儿女先在垒中，有人想剥他们的脸皮给马俊看。朱四说杀他的妻子儿女不能解围，只能增加他的怒气罢了，于是停止。杜增攻陷北门，朱四受伤退入船中，打开船底逃出，沉在水中游了50步才得以脱身。杜曾派人劝朱四说，马俊感谢你保全了他的妻子儿女，现在把你全家内外百口人交给马俊，马俊已尽心照看，你可以来。朱四回答说，我年纪60多，不能再和你一起做贼，我死也要向南归，妻子儿女交给你处置。于是到赠山投奔王毅，因伤口发作而死。戊寅日，赵佑、朱轨及临江将军黄俊与杜增战于女官湖，赵佑等人都战败而死。杜增乘胜直逼绵口，威震江绵。晋王派豫章太守周访攻打杜增，周访有兵8000人，进军到转阳。杜增锐气正盛，周访派将军李恒都左翼，许朝都右翼，周访自己率领中军。杜增先攻左右翼，周访在阵后设置以安定军心，命令部下说，一翼败击3股，两翼败击6股。赵佑的儿子赵胤率领父亲余兵隶属左翼，力战败而复籍，骑马报告周访。周访发怒，呵斥他令其再进，赵胤哭喊着回身再战。从早晨到下午，两翼都败。周访挑选精锐士兵800人 亲自斟酒给他们喝，命令不得妄动，听到鼓声才能前进。杜增的军队距离不到30步，周访亲自击鼓，将士都腾跃赴敌，杜增于是大败，被杀千余人。周访连夜追击，诸将请求等到明天。周访说，杜增骁勇善战，先前他疲劳，我们安逸，所以战胜，应该趁他衰弱追击，可以消灭。于是擂鼓前进，平定了汉，免一代。杜增逃往武当固守，王毅这才得以到达荆州。周访因功升任凉州刺史，驻屯襄阳。冬季十月丁未日，琅琊王司马剖去世。11月即有朔日，发生日食。丁卯日，任命刘琨为侍中、太尉。征南军司代淼上书，认为自从发生战乱以来，学校毁坏废弃。议论的人有的说太平时代崇尚文治，遭遇乱世崇尚武备，这种说法看似有理，但实际上并非如此。儒家学说深奥，不可能仓促之间学成，等到天下太平之后再来修习，那么荒废已久。而且贵族子弟未必有斩将拔旗的才能，从军征战服役，不如趁他们年富力强时让他们讲习道义，实在太可惜了。世道长久沦丧，礼俗日益败坏，就像火在消耗油脂一样，无人察觉。如今帝业刚刚建立，万事开端，我认为应当重视道义，推崇儒学，以激励风俗教化。元帝听从了他的建议，开始设立太学。汉主刘聪外出打猎，让闵帝担任车骑将军，穿着军服，手持画戟，在前面开路。看见的人指着他说，这就是从前长安的天子。聚拢来观看，故老中有流泪的。太子刘粲对刘聪说，从前周武王难道乐于杀死商纣吗？正是担心同恶相求，成为祸患的缘故。如今兴兵聚众的人都是以子业、闵帝为名义，不如早点除掉他。刘聪说，我先前杀了禹明等人，而民心还是这样，我不忍心再杀他了，暂且再观察一下。12月，刘聪在光极殿宴请群臣，让闵帝斟酒洗酒杯，不久又让他更衣，还让他拿着伞盖。晋朝臣子大多流泪哭泣，有的失声痛哭。尚书郎陇西人兴兵起身抱住闵帝大哭，刘聪命令把他拉出去斩首。赵固与河内太守郭沫侵犯汉的河东，到达绛县，又四立部署的百姓逃奔他们的有3万多人。骑兵将军刘勋追击他们，杀死1万多人。赵固、郭沫率军返回。太子刘粲率领将军刘雅生等步兵骑兵10万人驻扎在小平津。赵固扬言说，一定要活捉刘粲来赎回天子。刘粲上表给刘聪说，子业如果死了，百姓就没有指望，就不会再被离举，赵固所用不用进攻，就会自行灭亡。戊戌日，闵帝在平阳遇害。刘粲派刘雅生攻打洛阳，赵固逃奔阳城山。这一年，元帝下令督促考核农耕事务，2000担官员和掌吏根据缴纳粮食多少确定考核等次，各军各自进行屯田，就以此作为粮食供应。帝王杨茂叟去世，长子杨南迪继位，与小儿子杨坚头分别统领部曲。杨南迪号称左贤王，屯驻下汴；杨坚头号称右贤王，屯驻河池。河南王吐玉浑去世，吐玉浑是慕容伟的庶兄，父亲社归分给他1700斛隶属他。等到慕容伟继位，两部马匹争斗，慕容伟派使者责备吐玉浑说，先父分封时各有区别，为何不远远分开，反而让马匹争斗受伤。吐玉浑生气地说，马是六畜，争斗是常事，何必迁怒于人，想要远远分开很容易，只怕以后难以相见了，现在我要离你万里之外。于是率领部众向西迁徙。慕容伟后悔了，派长史以挪楼逢追赶道歉。吐玉浑说，先公曾说过占卜的话，我的两个儿子都应当强盛，福泽流传后世，我是庶子，按理不能与嫡子同样强大，如今因为马匹而分离，大概是天意吧。于是不再返回，向西依附阴山居住。正值永嘉之乱，一而越过陇山向西，占据洮水以西，直到白兰，方圆数千里。鲜卑人称兄长为阿干，慕容伟追思他，为此创作了阿干之歌。吐玉浑有60个儿子，长子吐延继位。吐延长大后有勇力，羌人胡人都畏惧他。 中宗元皇帝上泰兴元年戊寅，公元318年春季正月，辽西公吉禄卷去世，他的儿子年幼，叔父摄父臣自立。段匹堤从蓟城前往奔丧，段墨碑散布谣言说段匹堤前来是想篡位。段匹堤到达右北平，摄父臣发兵抵抗，段墨碑乘虚袭击摄父臣，杀了他，并吞并了他的子弟党羽，自称单于，迎击段匹堤，打败了他。段匹堤逃回蓟城。三月癸丑日，闵帝的死讯传到建康，元帝穿丧服住草庐，百官请求他上尊号，元帝不答应。纪瞻说晋朝皇统断绝到现在已经两年了，陛下应当继承大业，看看宗室之中还有谁能谦让，如果登基即位，那么神灵和百姓就有了依靠，如果违背天时不顾人事，大势一去就不能再回来了。如今两都焚毁，宗庙无主，刘聪在西北窃取帝号，而陛下在东南谦让，这就是所谓的拱手行礼而去救火。元帝还是不答应，让殿中将军韩继撤去御座。纪瞻呵斥韩继说皇帝的座位与天上的烈星相应，谁敢动就斩首。元帝为此改变了脸色，奉朝请周松上书说古代的君王道义完备然后才取得，谦让成功然后才得到，因此享国长久，光照万代。如今先帝的灵柩还没运回，旧都还没恢复，亦是气血，男女百姓惶惶不安，应当广开言路，采纳良谋，训练士兵，磨砺兵器，先洗雪国家的大耻，满足天下人的心愿，那么皇位还能跑到哪里去呢？因此触犯圣意，被外放为新安太守，又因心怀怨恨被定罪。周松是周乙的弟弟。丙辰日，元帝登皇帝位，百官都陪位侍立，元帝让王导登上玉床同坐，王导坚决推辞说如果太阳与万物等同，苍生怎么仰望照耀呢？元帝这才作罢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，文武官员都提升两级爵位。元帝想赐给所有投递名帖劝进的人加爵一级，百姓投递名帖的都授给官职，共有20多万人。散骑常侍熊远说陛下顺应天命继承大统，普天之下归心拥戴，难道只有近处的人情义重，远处的人情义轻？不如依照汉朝法令普遍赐予天下人爵位，这样恩惠普遍，而且可以省去检查核实的麻烦，堵塞弄虚作假的弊端。元帝不听从。庚午日，立王太子司马绍为皇太子。太子仁慈孝顺，喜爱文章辞藻，擅长武艺，礼贤下士，能接受规劝谏政，与宇亮、温峤等人结为布衣之交。宇亮风格端庄严肃，善于谈论老子、庄子，元帝器重他，聘娶宇亮的妹妹为太子妃。元帝让贺循代理太子太傅，周乙为太子少傅，宇亮以中书郎身份在东宫侍讲。元帝喜好行明之学，把《韩非》一书赐给太子。宇亮进谏说身不害，韩非刻薄，伤害教化，不值得留心。太子接受了。元帝又派使者授予慕容伟龙骧将军，大单于，昌黎公，慕容伟推辞公爵不接受。慕容伟任命游遂为龙骧长史，刘翔为主簿，让游遂制定辅朝礼仪法度。裴仪对慕容伟说晋王室衰微，局促在江南，威望恩德不能到达远方，中原的祸乱不是民工不能拯救。如今各部落虽然各自拥兵，但都是愚钝顽固之徒聚集，应当逐渐吞并他们，作为西征的资本。慕容伟说你的话规模宏大，不是我所能做到的，但你是中原有德望的人，不因我偏僻鄙陋而教诲我，这是上天把你赐给我来保佑我的国家。于是任用裴仪为长史，把军国大计委托给他，对于弱小的部落逐渐攻击吞并。李举派郭沫、郭宋救援照顾，驻扎在洛水之滨。郭宋暗中派部将耿志等人夜间渡河袭击汉军营垒，汉贝丘王刘义光侦察到此事，报告给太子刘粲，请求做好防备。刘粲说他们听说赵固战败，自我保全还来不及，怎么赶到这里来？不要惊动将士。不久耿志等人突然到达，分十路进攻，刘粲部众惊慌溃散，死伤大半，刘粲逃奔阳乡据守。耿志等人占据汉军营垒，缴获器械军资不可胜数， 到天亮时，刘粲见耿志等人兵力少，又与刘雅生收集残部进攻，汉主刘聪派太尉范龙率领骑兵相助，与耿志等人相持，苦战20多天不能攻克。李举进兵救援，汉兵在河边据守，李举的军队无法渡河。耿志等人杀掉缴获的牛马，焚烧了军资，突围逃奔虎牢。朝廷下诏任命李举都督河南三郡诸军事。汉宫中司泽柏堂发生火灾，烧死了汉主刘聪的儿子会稽王刘康等21人。刘聪任命他的儿子济南王刘季为大将军，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录尚书事，齐王刘迈为大司徒。焦松、陈安起兵逼近上邽，相国司马宝派使者向张石告急，张石派京城太守窦涛督率步兵骑兵20000人赶赴救援。军队到达新阳，听说闽地驾崩，司马宝谋划称帝。破羌都尉张告对张石说，南阳王是朝廷的远之宗室，忘记了大耻而急于自尊，一定不能成功。晋王是晋卿，而且有名望德行，应当率领天下人拥戴他。张石听从了，派衙门蔡中奉表彰前往建康。等到达时，元帝已经即位，张石不用江东年号，仍然称建兴。夏季四月丁丑朔日发生日食，加封王敦为江州牧，王导为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。王导派8位从事巡视扬州各郡国，回来后同时接见。各位从事纷纷汇报2000担官员的得失，唯独顾和没有说话。王导问他，顾和说，民工作为辅政大臣，宁可让法网宽松到能漏掉吞舟大鱼，何必根据传闻以科查为证呢？王导感叹称赞，顾和是顾荣的同族之子。成国丞相范长生去世，城主李雄任命范长生的儿子侍中范奔为丞相。范长生博学多才，年近100岁，蜀人尊奉他如神。汉宫中常侍王审的养女有美色，汉主刘聪立他为左皇后。尚书令王建、中书监崔义之、中书令曹寻进谏说，臣听说君王立皇后要与天地之德相配，活着承继宗庙祭祀，死后配享后土，一定要选择世代有德的名门望族、幽静贤淑的女子，才能符合天下人的期望，满足神灵的心意。汉成帝立赵飞燕为皇后，导致祭祀断绝，社稷化为废墟，这是前车之鉴。自林家年间以来，中宫之位不按德行选拔，即使是王审的帝女，不过是行于小丑，尚且不能玷污后宫，更何况是他的家婢呢？六宫妃嫔都是公卿贵族家的女子，怎么能一下子让婢女来主持？臣担心这不是国家的福分。刘聪大怒，派中常侍宣怀对太子刘粲说，王建等小子狂言武慢，不再有君臣上下之礼，赶快审讯处死。于是逮捕王建等人送到街市，全部斩首。金子光禄大夫王延骑马疾驰要入宫觐见，守门人不通传。王建等人临行时，王审用杖击打他们说，庸奴还能作恶吗？老夫关你们什么事？王建瞪大眼睛呵斥他说，小子，灭亡大汉的正是你们这些鼠辈和禁准，我一定要到先帝那里控告你们，到地下惩治你们。禁准对王建说，我受诏逮捕你，有什么不善？你说汉灭亡是由于我？王建说，你杀了皇太帝，始祖上蒙受不有的名声，国家养着你们这些人，怎么能不灭亡？崔义之对禁准说，你的心像萧何进一样，必定成为国家的祸患，你既然吃人，别人也应当吃你。刘聪又立宣怀的养女为中皇后。司徒荀祖在许昌受到石勒的逼迫，率领他的部署数百人渡江。朝廷下诏让荀祖与太保西阳王司马样共同录尚书事。段匹堤去奔集陆俊的丧事时，刘琨派自己的世子刘群送他。段匹堤战败，刘群被段莫悲俘获。段莫悲厚礼相待，许诺让刘琨担任幽州刺史，想与他一起袭击段匹堤，秘密派使者带着刘群的书信，请求刘琨作为内应，被段匹堤巡逻的骑兵截获。当时刘琨另外驻扎在征北小城，不知道此事，前来见段匹堤。段匹堤把刘群的书信给刘琨看，说，我本意并不怀疑公，所以告诉你。刘琨说，与公结盟，希望能洗雪国家的耻辱，如果儿子的书信秘密送达， 我终究不会因为一个儿子的缘故辜负公而忘大义。段匹堤一向敬重刘琨，起初没有杀害刘琨的意思，准备放他回驻地。他的弟弟段书君对段匹堤说，我们是狐疑，之所以能使晋人服从，是因为畏惧我们人多。如今我们骨肉内讧，正是他们图谋的好时机。如果有人拥戴刘琨而起事，我们家族就完了。段匹堤于是扣留了刘琨。刘琨的庶长子刘尊害怕被杀，与刘琨的左长史杨桥等人闭门自守，段匹堤攻破城池。代郡太守毕驴松、后将军韩巨又暗中谋划袭击段匹堤，事情泄露，段匹堤逮捕了毕驴松、韩巨及其党羽，全部诛杀。五月癸丑日，段匹堤假托诏命逮捕刘琨，将他勒死，并杀了他儿子侄四人。刘琨的从事中郎卢慎、崔岳等人率领刘琨的余部逃奔辽西，依附段墨碑，推举刘群为主，将佐大多投奔石勒。崔岳是崔林的曾孙。朝廷因为段匹堤还很强盛，希望他能平定和硕，于是不为刘琨发丧举哀。温峤上表说，刘琨尽忠于皇室，家破人亡，应当加以褒扬抚恤。卢慎、崔岳通过段墨碑的使者，也上表为刘琨诉冤。几年之后才追赠刘琨太尉，世忠、世浩为名。于是夷人、晋人因为刘琨之死都不依附段匹堤。段墨碑派弟弟攻打段匹堤，段匹堤率领部众数千人准备投奔少许，石勒的部将石越在盐山拦截，大败段匹堤，段匹堤又返回据守蓟城。段墨碑自称幽州刺史。当初温峤替刘琨呈送奏表到建康，他母亲崔氏坚决阻止他，温峤扯断衣襟离开。到了建康后，多次请求返回复命，朝廷不同意，正好赶上刘琨去世，朝廷任命他为散骑侍郎。温峤听说母亲去世，因为战乱阻隔无法回去奔丧参加葬礼，坚决推辞不接受任命，苦苦请求回到北方。诏书说，凡是实行理智的，应当让道理能够通行。现在叛逆还没有被消灭，各路军队迎接灵柩还没能前进，温峤以一人之身，怎么能为了缓解自己的私难而不服从君王的命令呢？温峤不得已接受了任命。当初曹颖已经占据青州，就被判汉国前来归降，又因为健康遥远，势力援助接应不上，又和石勒结交，石勒任命曹颖为东州大将军、青州牧，封为琅琊公。六月甲申日，任命刁协为尚书令，荀嵩为左仆射。刁协性格刚强凶悍，与许多人合不来，和侍中刘伟都被皇帝宠幸重用。想要矫正当时的弊病，常常推崇君上，抑制臣下，排斥打击豪强，所以被王氏家族记恨，许多苛刻琐碎的政令都说是刘伟、刁协制定的。刁协又借酒使性，放肆无礼，侵犯诋毁公卿大臣，见到他的人都侧目而视，心怀畏惧。戊戌日，封皇子司马熙为武陵王。刘虎从朔方侵犯拓跋玉律的西部。秋七月，玉律攻打刘虎，大败刘虎。刘虎逃出边塞，他的堂弟陆孤率领部落投降了玉律。于是玉律向西攻取乌孙故地，向东兼并物及以西地区，兵马精良强盛，在北方称雄。汉主刘聪病重，征召大司马刘曜为丞相，石勒为大将军，都录尚书事接受遗诏辅佐朝政。刘曜、石勒坚决推辞，于是任命刘曜为丞相，兼任雍州牧，石勒为大将军，兼任幽州、冀州二州牧，石勒推辞不接受。任命上洛王刘景为太宰，济南王刘季为大司马，昌国公刘乙为太师，朱季为太傅，呼延晏为太保，都录尚书事。范龙守尚书令，仪同三司，敬准为大司空，兼任司隶校尉，都轮流决断尚书奏事。癸亥日，刘聪去世。甲子日，太子刘粲即位。尊奉皇后进士为皇太后，凡谥号为弘道皇后，武谥号为弘德皇后，王谥号为弘孝皇后，立他的妻子进士为皇后，儿子刘元恭为太子。大赦天下，改年号为汉昌，将刘聪安葬在宣光陵，谥号为昭武皇帝，庙号列宗。晋太后等人都年龄不满20，刘粲多次做出不合理法的事，不再有哀伤悲痛的样子。晋准暗中怀有反叛之心， 私下对刘灿说，好像听说各位公卿想要施行伊尹、霍光那样的事情，先诛杀太保和我，让大司马统理国家政事，陛下应该尽早考虑这件事。刘灿不听从，靳准害怕，又让两位进士、太后和皇后劝说，刘灿这才听从，逮捕了太宰刘瑾、大司马刘季、刘季的同母弟车骑大将军吴王刘骋、太师刘乙、大司徒齐王刘迈，全部杀掉。朱季、范龙逃奔长安。八月，刘灿在上林苑操练军队，图谋讨伐石勒，任命丞相刘曜为相国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仍然镇守长安。靳准为大将军、录尚书事。刘灿经常在后宫游乐宴饮，军队国家的事情全部由靳准决断。靳准假托诏令，任命堂弟靳明为车骑将军，靳康为卫将军。靳准将要作乱，与王延谋划，王延不服从，骑马奔驰，将要告发这件事，遇到靳康，劫持王延返回。靳准于是率兵登上光极殿，派武装士兵抓住刘灿，列数他的罪状后杀了他，谥号为隐帝。刘氏家族的男女无论老少都在东市被斩首，挖掘永光、宣光两座陵墓，斩断刘聪的尸体，焚烧刘氏宗庙。靳准自称大将军、汉天王，行使皇帝权力，设置百官，对安定人胡松说，自古以来没有胡人做天子的，现在把传国玉玺交给你，归还给晋朝。胡松不敢接受，靳准发怒，杀了胡松，派使者告诉司州刺史李举说，刘渊是图个人的小丑，趁着晋朝内乱假称天命，使得两位皇帝被囚禁而死，我立即率领众人护送灵柩，请求上报朝廷。李举飞驰上表给皇帝，皇帝派太常韩胤等人奉命迎接灵柩。汉国尚书北宫淳等人召集晋人，在东宫修筑堡垒，靳康攻打并消灭了他们。靳准想要任命王延为左光禄大夫，王延骂道，屠各族的叛逆奴才，为什么不快点杀了我，
把我的左眼放在西阳门，观看相国进城，
把我的右眼放在建春门，观看大将军进城。靳准杀了他。相国刘曜听说叛乱，从长安赶赴平阳，石勒率领五万精锐部队讨伐靳准，占据襄陵北原。靳准多次挑战，石勒坚守营垒来挫败他。冬十月，刘曜到达赤壁，太保呼延晏等人从平阳归附刘曜，与太傅朱季等人共同上尊号。刘曜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，只有靳准一族不在赦免之列，改年号为光初，任命朱季兼任司徒，呼延晏兼任司空，太尉范龙以下全部恢复原来职位，任命石勒为大司马、大将军，加赐九锡，增加封地十郡，晋爵为赵公。石勒在平阳进攻靳准，八人以及羌人、羯人投降的有十多万部落，石勒都把他们迁徙到自己管辖的郡县。汉主刘曜派征北将军刘雅、镇北将军刘策驻守汾阴，和石勒共同讨伐靳准。十一月乙卯日，太阳在夜里出现，高三丈。皇帝下诏任命王敦为荆州牧，加授陶侃都督胶州诸军事。王敦坚决推辞荆州牧，于是听从，让他担任刺史。庚申日，下诏命三公九卿以及士大夫各自陈述政事得失。御史中丞熊远上书认为，胡贼扰乱华夏，灵柩没有返回，却不能派军队进军讨伐，这是第一个过失。百官不把仇敌没有消灭当作耻辱，只是致力于戏谑调笑、饮酒吃喝罢了，这是第二个过失。选任官员、使用人才，不考察实际的品德，只看重虚名，不追求才干，只从事请托，当官的人把处理政事看作庸俗的官吏，把奉公守法看作苛刻，把敬道礼数看作谄媚阿谀，把从容不迫看作高妙，把放荡不羁看作通达之士，把骄傲怠慢看作简约高雅，这是第三个过失。世上所厌恶的人沉沦于泥淖之中，当时所喜好的人翱翔于云霄之上，因此各种政务没有整顿，风气习俗虚伪浅薄，朝廷各部门把顺从看作好，相互违背就被贬斥，怎么能使朝廷上有直言争辩的大臣，世人没有追求俸禄官职的心思呢？古代选拔世人，让他们陈述言论，现在光禄勋不考试，非常违背古意。
又举荐贤才不超出世家大族，适用法律不涉及权贵，因此才能不能救助政务，奸邪无法受到惩处。如果这种状况不改变，想要靠此拯救祸乱，难啊。在此之前，皇帝因为战乱流离之际，想要抚慰取悦人心，州郡推举的秀才孝廉来到后，不经过考试，全都任命为官吏。尚书陈赟也上书说，应当逐渐遵循旧制，用经书测问考试。皇帝听从了，于是下诏，考试不合格的，刺史、太守免官。于是秀才、孝廉都不敢前来，其中有到达的，也都假托有病，连续三年没有参加考试的人。皇帝想要特别授予已经到达的孝廉官职，尚书郎孔坦上奏议论，认为近处的郡县害怕连累郡守、县令都不敢前来，远处的郡县希望不考试，冒昧赶来。现在如果单独加以任命，这是让谨慎守法的人失去应得的，侥幸投机的获得官职，败坏风气，伤害教化，恐怕从此开始。不如全部让他们回去，而为他们延期，让他们能够就学，这样法令就公平，而政令就有信用了。皇帝听从了，让孝廉推迟到七年再考试。孔坦是孔瑜的侄子，晋准派侍中卜泰送去皇帝的车驾和服饰用品，向石勒请求讲和，石勒囚禁卜泰，送到汉主刘曜那里。刘曜对卜泰说，先帝末年确实严重扰乱了人伦大序，司空施行伊尹、霍光那样的权变，使我到了今天这个地步，他的功劳很大。如果早日迎接我回去，应当把全部政事委托给他，何况免除死罪呢？你替我进城，详细传达这个意思。卜泰回到平阳，晋准因为自己杀了刘曜的母亲和兄长，由于没有听从。十二月，左右车骑将军乔泰、王腾、魏将军靖康等人一起杀掉晋准，推举尚书令晋明为主帅，派卜泰捧着传国六玺投降汉国。石勒大怒，进军攻打晋明。晋明出城迎战，大败，于是还城固守。丁丑日，封皇子司马焕为琅琊王。司马焕是郑夫人的儿子，出生两年了，皇帝喜爱他，因为他病重，所以封他为王。己卯日去世，皇帝用成人的礼仪安葬他，准备齐全吉凶仪仗服饰，建造陵园，工程花费非常大。琅琊国右常侍会稽人孙骁上书进谏说，古代遇到灾荒之年就俭省礼仪，何况现在天下丧乱，按照旧有的典章制度还是应当节省，但是礼法经典所没有的却反而这样隆重的装饰，竭尽已经疲惫的百姓，做没有益处的事情，耗尽已经困乏的财力，进行没有用处的花费，这是臣下感到不安的。皇帝不听从，彭城内史周辅杀死沛国内史周末，率领他的部众投降石勒。皇帝下诏命下邳内史刘霞兼任彭城内史，与徐州刺史蔡豹、泰山太守徐堪共同讨伐他。蔡豹是蔡志的玄孙。石虎率领幽州、冀州的军队会合石勒攻打平阳，晋明多次战败，派使者向汉国求救。汉主刘曜派刘雅、刘策迎接他，晋明率领平阳男女15000人投奔汉国。刘曜向西驻守宿邑，逮捕晋氏家族男女，无论老少全部斩杀。刘曜在平阳迎接他母亲胡氏的灵柩，安葬在宿邑，号称杨陵，谥号为宣明皇太后。石勒烧毁平阳宫室，派裴宪、石惠、修缮永光、宣光两座陵墓，收敛汉主刘粲以下100多人安葬，设置戍守后返回。陈国凉州刺史李凤多次有战功，城主李雄的侄子李志在晋寿记恨李凤。李凤在巴西反叛，李雄亲自到福县，派太傅李湘讨伐李凤，斩杀了他，任命李寿为前将军，督管巴西军事。